弟兄姐妹平安，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的盼望，我们活泼的盼望呢，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将来我们要亲自见到我们所爱的主，他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和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18到29节，所以呢，大家可以先翻开这段经文，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要打出来的是这个。好，那我们。当我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会这样问，他说我只知道地上有耶路撒冷，因为呢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在以色列，然后那个地方是以前大君王住的地方，比如说大卫住在那边，所罗门住在那边，然后呢还有圣殿也在那边，这个是我知道的，这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难道真的天上有耶路撒冷吗？然后天上的耶路撒冷跟我又是什么关系呢？所以有人就会问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会回答这个问题。他会告诉我们说，不但天上有耶路撒冷，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灵里呢，我们就可以去亲近，可以到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来亲近我们的神。那我们要常常这样做，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大的苦难灾难，我们都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的服事呢就更有力量。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好好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来亲近我们的神。所以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12章18到29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下一节，我们把它读完。那么在第18节呢，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烈云、黑暗、暴风。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因为那些契约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想请那个弟兄帮我，谢谢。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主你特别借着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来 心中带着盼望，不但带着盼望，我们要到将来要到天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乃是能够在灵里来亲近我们的神，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使我们分心的事情，甚至会使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能够常常去思想天上的耶路撒冷，常常来亲近我们的神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在我们的灵里能够不断的成长，而且我们也能够在服事上更有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让神的道一进来，就让人的心归向你，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在18节到24节，18节到24节呢，它的重点是在新旧约时代，人跟神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在新旧约时代，人跟神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这是18节到24节。第二个重点呢是25节到27节，25节到27节呢，为什么神将来要震动天地？为什么神要震动天地？这是25节到27节。然后呢，最后这一段是28到29节。28到29节呢，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要如何回应？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它的重点是新旧约时代，人跟神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它写在18节到24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他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么这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是在讲在旧约时代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再念下一段的经文呢，来看新约时代呢，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22节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第十八节，他说你们，他说在旧约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呢，他现在以这个西乃山为例子，他说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是西乃山哈。他说那山呢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然后有脚声，还有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那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19章，特别是18节那边呢，他就提到那时候呢，神就降临在西乃山。那当神降临的时候呢，是整个地都在震动，然后有火焰，有脚声，然后呢，有这个密云、暴风，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环境。所以那时候百姓呢都很害怕，因为当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说：“哦，不要不要啊，神不要跟我们讲话，你跟摩西讲话，摩西在跟我们讲话。”因为他们很惧怕神跟他们说话。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连摩西他都很惧怕，他说21节他说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啊。连摩西都说哇，这个场景啊真是非常可畏啊，非常恐惧战惊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呢，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人跟神的关系呢是很疏远的，很疏远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疏远呢？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是有罪的，然后神是圣洁的， 所以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所以你就很怕去亲近这位圣洁的神。那不止在摩西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这样，就是到今天呢，犹太人跟神的关系还是一样，还是跟神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呢，他说这些犹太人呢，他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也就是说，当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读这些律法书的时候呢，心中有一个帕子，就这个帕子就等于拦阻他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阻隔了。然后他说呢，这个帕子什么时候可以被除去？他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帕子就除去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罪的关系呢，让人跟神中间有个帕子，什么时候归向主，这个帕子就除去了。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跟神的关系就这么样疏远啊。如果你学过希伯来文呢，你知道说，当这些犹太人当他们读到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提到亚伟的时候，他不敢直接念亚伟，他念成了阿多奈，换个字来念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犹太人跟神之间呢，有这样一个帕子在里面，在拦阻他们。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大部分的犹太人呢，到今天呢都还没有信耶稣，他们不认为说耶稣是他们所在等候的弥赛亚，因此呢，他们的罪呢就没办法除去。哦，这个是在旧约的时代呢，人跟神呢是这样的关系。事实上，不只是犹太人是这样。大家想一想看，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很疏远？我们很怕提到神，不想提到神，对吧？我们跟神事实上是敌对的关系。只有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生命才会改变。那现在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也可以来试想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还有没有这个帕子在里面呢？我跟神是很疏远的呢，还是很亲近的呢？我们应该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因为这里这个帕子应该要除去的。我跟神应该是毫无拦阻可以相交的。所以就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人跟神关系呢是这样的疏远，而且呢，这些犹太人呢，不止跟神的关系疏远，他们根本守不了律法，神给他们很多的十诫啊、律法啊、诫命啊，他们根本守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守不了旧约，所以神在耶利米书呢三十一章就预告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很好背的三一三一哈。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呢，那个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预告说将来会有新约，要跟犹太人、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新约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要把律法直接写在人的心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或写在书上外面的，那这样犹太人呢都没办法去守，写在外面。所以现在神说，我要跟你另立新约，直接把这个律法写在你的里面，让这个律法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简单的说，他们生命需要被重生，律法写在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呢，你就会很喜欢遵行神的律法。不但呢，他们会重生这个新约，而且呢，会把圣灵放在他们里面，然后让他们从小到大，不管你年纪多大，因为有这个圣灵，你就自动认识神，不需要人家教你说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你有圣灵。所以你去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呢，就已经宣告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因为只有他们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呢，生命得到重生，他们才能够守全律法，他们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改变。所以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呢，就已经宣告说要立新约。然后这个新约什么时候成就了，什么时候应验了呢？ 那等到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他说：“这个饼代表我的身体，然后呢，这个杯呢是我的血，是我立约的血，记得吗？是立新约的血。所以那时候他的血还没有流出来。他说：‘这是我的血。’但是等到他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新约就成立了，用他的血来立的新约了。所以凡是信耶稣的呢，他的罪呢就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这是新约，因为这个新约能够让人的生命改变，然后才有能力去守这个律法。那所以旧约的时代呢，是十八节跟到二十一节呢，是人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那么在新约的时代，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对信主的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那就写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说呢，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前面他讲的是西乃山，可是呢，到二十二节呢，在新约这个时候呢，当你信主了以后呢，他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来到西乃山了，你现在是来到锡安山。那我们知道锡安山呢，如果在地上来说，的确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一个锡安山。的确有个锡安山，不过他在这边讲的不是那个锡安山，他在讲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什么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所以接下来他就解释了，那你们现在呢就可以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们不是到那个地上的那个西乃山，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他就继续讲，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们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呢，他现在告诉我们呢，有这个内容啊，我们很清楚。在我们看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之前，我们来现在想一个问题。圣经说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你会不会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我现在活在地上啊，我脚是在地上啊，我怎么能够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想大家会问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不要忘记，没有说我们脚是在地上，我们的灵里可以活在天上。我给你一处的经文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这样说，他说神呢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是坐在天上。你说我怎么样的叫做坐在天上呢？我只看到地上啊，我没有看到天上。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一直都专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去想天上的事。所以难怪呢，你就不明白说什么叫做坐在天上。可是圣经明明讲说你是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再给你一处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呢，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说：“你们信主的人，你们已经死了。你说我哪有死？你们的旧人已经死了，你们以前那个会犯罪的生命，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了。”旧人就已经跟他钉十字架了，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新人。所以呢，他就说你们现在的新人呢是怎么样？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是个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神在哪里？天上。基督在哪里？神的右边。那既然神跟基督都在天上，我们的生命在哪里？ 天上。很清楚，你看这两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活在天上，我们在灵里事实上是应该可以亲近我们神的，是可以活在天上的。如果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好，我们就现在就来看啊，那在天上有什么呢？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呢？他说首先呢，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如果去看启示录呢，第五章十一节呢就很清楚了。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呢，在神宝座的旁边周围呢，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敬拜神。所以天上耶路撒冷就有千千万万天使在敬拜神。那不只有千万的天使，他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他提到诸长子之会呢？所共聚的总会就是大家合在一起的。那谁是诸长子？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谁是长子呢？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对吧？神跟摩西讲到以色列是我的长子。那在新约时代呢，谁是长子？教会，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神的长子。为什么？长子我们要承受产业的，将来我们要承受神的国度的，我们是长子。那他这边写说你名录在天上，我们的名有没有录在天上？我们名有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第十章二十节，那时候，耶稣不是差遣七十个门徒呢，到处医病赶鬼传道，然后这七十个门徒呢，传道赶鬼回来，然后就很高兴，他就跟耶稣说：“哦，主啊，这个因你的名呢，这些鬼都服了我们。”他很高兴啊，赶鬼回出来了，因为耶稣的名嘛。那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就欢喜，你要因呢你的名录在天上欢喜。所以更重要的不是鬼服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名录在天上。所以呢，谁的名录在天上？就是教会，教会。好，所以在天上呢，天上的耶路撒冷呢也有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在灵里我们可以彼此相通的，我们都在天上的。然后呢，他说还有什么？还有审判众人之神，那神当然在那边。还有呢，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这些是谁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呢？那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十二章。那如果你去看十一章呢，他是不是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比如他提到亚伯，提到以诺，提到挪亚、亚伯拉罕等等这些。那这些人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可是呢，他们的灵魂在哪里？天上的耶路撒冷。这边讲得很清楚，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从历代以来属于主的、属神的人，他还没有复活的身体，他在等复活的身体。不过他灵魂现在天上，他要等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给他复活的身体。所以他也在那边，他们也在那边。然后他说二十四节，他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耶稣当然在那里。然后呢，以及所洒的血，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呢，他就提到说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就带着自己的血，借着自己的血呢，进入天上的圣所，完成了赎罪的事。所以耶稣没有说他流了血为我们，可是他这个血他带到天上的圣所为我们赎罪。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所以天上的耶路撒冷呢，不但有耶稣中保耶稣，而且还有他的血在那边。然后呢，他说这个血呢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亚伯的血他说什么话？我们知道亚伯是义人，那亚伯被谁杀了呢？亚伯被该隐杀了，所以他的血流在地上。那神就跟该隐说，你杀这个亚伯的血呢，在地上呢，他向我说话，说什么话？伸冤，他被杀了，要神来伸冤。可是他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血所说的呢，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不是伸冤，不是 要神来伸冤。耶稣的血是要跟他跟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明白。所以耶稣的血呢，是求神赦我们的罪，是不是比亚伯的血更美？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有神，有耶稣，有天使，还有这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众教会，在灵里呢，我们都能够彼此相交的。所以既然呢，我们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所以我们就要常常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来亲近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这样说，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信主的人跟神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跟旧约时代犹太人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求恩典，求连续的。那么讲到这里呢，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会说，哦，我了解天上有耶路撒冷，那我也可以在灵里呢随时去亲近我的神、啊、到天上耶路撒冷亲近我的神。那到底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跟我们将来要住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人会问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就在解释这个问题，到底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将来新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来看，就是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在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么这个重点是神要震动天地，神要震动天地是跟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是有关的。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哈，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然后呢，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有看到神将来要震动不止地，而且是天，天地都要震动，而且把一切都挪去。不过让我们在思想这段话之前呢，我们先特别注意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他说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么谁是从地上警戒的，谁是从天上警戒的？现在有两位，一个地上一个天上。那我们如果去看前面那两段我们刚才所读过，我们就会知道说，当神在西乃山跟百姓说话的时候，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给百姓，对吧？然后呢，警戒他们，摩西就警戒他们，你们要守律法，如果你们不守律法呢，严重的甚至要被石头打死，是不是很严重？所以他这边呢，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如果弃绝那个地上警戒他们，就是摩西警戒他们的呢，尚且不能陶醉，都要被石头打死。那现在呢，如果你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呢，是不是后果更严重？那谁是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谁是从天上下来的？我们知道是耶稣道成的肉身。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现在加利利。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的话，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呢，耶稣来到加利利，他就开始宣传神的福音。他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你们要信福音，因为神的国近了。他说如果你违背旧约的诫命，这个后果都这么严重，你违背耶稣从天上来所传的福音，这后果有多严重？那 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他你跟他传福音他不信的话，那他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呢？我们看一处的经文，我们譬如说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他这样说，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呢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就如果你不信福音不信耶稣，不但没有永生，而且你活的这段时间，活在世上这段时间呢，神的震怒常常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信的话。那为什么会神的震怒常常在这个不信的人身上呢？因为他不断的犯罪，然后呢他死在罪中，他不知道，又没有耶稣为他赎罪，所以呢他就神的震怒呢就不断的在他身上。那不只是他活的这段时间呢，神的震怒在他身上，他死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他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就特别提到你信不信福音的后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很严重的。下面就讲这件事情，讲到震动天地的问题哈。那所以他在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呢，他就讲到了震动的问题。他说二十六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当时震动了地，那是在讲什么时候？就是西乃山的时候震动了地，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害怕，所以当时他震动了地。可是他如今，但如今他应许说，神应许说，再一次呢，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么这一段话呢，这个作者他是引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的话。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如果去看哈该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呢，那边就提到说，神说将来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要震动天，然后呢，列国的财宝珍宝都会被运过来，运到耶路撒冷，我的殿充满了荣耀。所以呢，前面那一次第一次的震动是在西乃山的震动，那么第二次的震动呢是什么时候的震动？什么时候神会震动让列国的财宝运过来，然后呢神的殿充满了荣耀呢？那这个天地的震动呢是在七年大灾难的震动。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那个启示录哈，两处的经文，启示录，如果我们去看第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启示录第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它描述这样天地的震动，它这样描述，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然后呢，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有没有看到天整个震动，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整个移位了，然后地呢海岛山林都移位了，都震动了，天地都在震动。然后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呢，就是在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这时候他在描述在七年大灾难已经最后了哈。他说呢，那时候呢全世界会有一场大震动，列国的城墙都倒塌了，这就是个世界性的大震动。所以呢，这边哈该书这边讲的震动呢，就是在讲七年大灾难那时候的震动。所以那时候七年大灾难，整个天地天翻地，整个天地都世界都天翻地覆的。然后震完之后呢，有什么结果出现呢？那七年大灾难之后再来呢，就是弥赛亚国度的出现了。那时候列国的财宝都会运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建造神殿。那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之处了，无可见之处了。”所以将来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神在审判。那在这之前呢，整个天地都不见了，就是这边讲的震动。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看，神会用火来把整个天地都烧掉。然后当这个天地都不见了，都被除去了以后呢，然后马上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一到二节呢，他马上就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所以他先把这个 旧天地先除掉，然后呢新天地才会下来。但是所以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神要把整个天地都震掉或挪去，然后神的国才会来呢？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我们知道本来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好的，神说非常好，对不对？甚好。可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地就受到咒诅，地就长出荆棘蒺藜，然后呢动物就彼此相那个互相残害，一切的受造物就不断的在败坏，一直在败坏。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他说了很清楚，八章二十节罗马书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然后二十一节他说他们受到败坏的辖制，也就是说当人犯罪以后，一切的受造物就一直在败坏败坏败坏，然后不但败坏，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败坏而且在叹息啊。大家会不会叹息？会不会常常叹息？会，对吧？因为哎呀 我很想这样做可是做不出来，心有余力那可是却不足，心灵愿意可是肉体软弱，每天早上醒来看到自己的头发又白了，我少了，皱纹又多了，会不会叹息？肉体心肠渐渐衰残，对吧？多少人在离开世界之前的那一口气呢，也是叹息而去了。这就是诗篇九十篇第九节说的，诗篇九十篇第九节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人会叹息？万物都在叹息，这是因为人的罪让整个世界都受到瑕败坏的瑕疵，一直在 decay 一直在败坏，连大地都在叹息。你知道地震就是神，就是地的一个大地的叹息，因为受造之物想要得到自由，不想受到败坏的瑕疵。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他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呢这些受造之物呢一直受到败坏，那他一直在叹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神的儿女得到自由，他们也可以得到自由。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自由？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自由，因为我们一直在败坏，我们这个肉体一直在败坏。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呢？那只有等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死去的腐烂的，会让我们身体复活啊。如果当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他会让我们身体变化，马上有个荣耀的身体。只有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得到自由，那么也只有当我们得到自由的时候，大地万物才会得到自由。为什么？因为是人先犯罪，大地才受到败坏，所以将来要人先得自由，大地才得自由。那么这个就是将来呢，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八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八节，就当人得到自由的时候，当地上有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八节他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牛犊必与小熊同卧，吃奶的孩子呢必玩耍在鬼神洞口。有没有看到好像回到伊甸园，万物都得到自由了，不再败坏了，因为人已经得到自由了，能有复活的身体了。但是到最后呢，这弥赛亚国度是一个短暂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因为在弥赛亚国度呢人还是有罪，所以呢弥赛亚国度完了之后人又会悖逆神。所以呢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你就会看到呢二十章那边这些人呢又聚集起来攻击圣城，然后天上会降火来烧掉他们。那么到最后 神就会用火来烧整个世界。你如果去看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他说，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最后这个世界旧天地怎么样结束呢？神要用火来烧啊，他说天有大响声废去，然后呢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不管不只是天，而且地都要被它烧尽。然后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谁能够进到最后这个新天新地？他说那个地方有义居在其中，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住进去。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神的国度来之前，整个天地都要废去，包括不信主的。所以信主跟不信主差别就在这里，当神要烧掉一切的时候呢，不信主的一起烧掉，但是信主的怎么样得到不能震动的国，他在神的国里面，他不会被烧掉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所以接下来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呢，我们了解这一切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他说二十八节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刚才我们就讲了，能够震动的都被震动的 都要挪去了，那留下的是神的国，不能震动的国。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他这边讲呢，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在耶稣的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在他的属灵国度里面，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国了。那你说给我一个凭据啊，我怎么证明我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有凭据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他说，神又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说，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啊，这边凭据的意思呢，就是 deposit 或 down payment， 也就是说定金或投期款。所以你在买房子啊，买土地，你先付投期款，那你以后你一定会付清。所以现在神呢，先给我们圣灵当做投期款，那表示将来会付清全部。那你说投期款是圣灵呢？什么是全部？那就是将来神会让我们借着圣灵会让我们身体活过来。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他说，神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现在神先把圣灵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借这个圣灵呢，将来会让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灵是我们的 deposit， 是我们的 down payment。神先给我们圣灵，保证将来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所以他说，你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你们已经现在在灵里里面，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等到将来你有荣耀身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是面对面见到主耶稣了。所以你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第一个是感恩。他说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是不是要常常感恩呢？我们是不是要常常想到说，常常去比较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跟现在信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福音是传给没信主的，我们要常常 preach gospel to ourselves，常常对自己传福音的。因为你如果不常常这样做，你会忘记的，你会忘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去常常来守圣餐呢？当我们在擘饼的时候，那是什么意义呢？ 不就是在告诉自己福音吗？这饼是我的身体，这杯是我的血，为你流的，为你舍的，这不是福音吗？就是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是怎么样被救的，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些要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神不但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所以有些让我们在看事情呢，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都是从人的层面来看，所以当你用人的层面来看的时候呢，你永远没有安全感的，你永远会上上心里上上下下的，因为人变来变去嘛。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那我们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因为神是掌权的神。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时时在寻求神的旨意，行在他的心意当中，不是照自己的意思。那么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呢，是一个不容易犯罪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常常感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他的爱，你怎么会想去犯罪呢？而且你越有感恩的心，神的恩典就越多。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我们常常以感谢献上为祭，神说这个就是在荣耀我。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而当你在荣耀他的时候呢，神会给你更多的恩典来荣耀他。所以一个感恩的人是不会犯罪的，很不容易犯罪，因为你常常在感恩。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进了神的国了，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了，你们要感恩，不但感恩呢，而且要有敬畏的心，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呢？简单的说呢，敬畏神的心就是时时感受到神的同在，或者英文讲叫 God conscience， 就是时时感到神跟你同在。那如果你常常感到神跟你同在，那你就会把凡事交托给神了，你的心会向神敞开来的，你里面这些恶念呢，你很快就会除掉的，你不会放在那边的，因为你感受到神跟你同在。这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神啊照你的意思，这叫敬畏神。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这样的，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告诉你前面该怎么做。所以常常说，神啊，我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呢？有没有凡事交托呢？不但神会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二十五篇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二十五篇十四节他说，你敬畏神，神会跟你很亲密的，不但跟你很亲密，而且会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你。当你看到你敬畏神的话呢，你就知道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他会告诉你，把他的心意告诉你。这个是我们服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服侍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在服侍的，不要忘记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仆人跟管家，神所求于仆人跟管家的什么中心？这就是敬畏神。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我们这样的感恩的回应，我们这样敬畏神的回应是理所当然，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呢是为天上设计的，虽然我们脚在地上，但是我们灵里呢是可以常常亲近我们的神，可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边有千万的天使，我们跟他们一起敬拜神，有诸长子共聚的总会，我们在灵里是彼此相交的，我们是彼此都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可以跟那些信心的伟人都一起敬拜神了。神在那边，耶稣在那边。所以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上是很短暂的时间，不管神给我们多少年，我们都是在训练的学校里面。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呢，是在好像在训练的学校里面，神在训练我们，要更多人认识我们的神，更加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他，来亲近他。这是神在训练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很忠心的在地上来完成这个训练的功课的话，有一天等到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能够走得很高兴，因为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有一位宣教师呢，他这样说，这宣教师他说，我并不是对今生的工作或对这个世界感到疲倦，他说不是不是，但是呢，当耶稣召我回天家的时候，我会走得很高兴，好像一个小男孩呢，在放学回家的时候，跳跃着离开学校一样，那样的高兴。放学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好好在世上呢，神在训练我们的时候，好好去学习这个功课，那我们忠心完成他的托付，我们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去见我们所爱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不像旧约时代的人那样跟你关系那么远，那么惧怕。主啊，我们现在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的罪已经都被洗净了，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见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还像以前那样的疏远，那样的惧怕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常常的亲近我们的神，我们更是要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畏的心，忠心的来服侍你。不管你给我们多少的年日，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每一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让我们不要浪费光阴，乃是好好的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更多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